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你知道每次我们走进那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看关于早期人类的展览时，脑子里其实总会有一幅非常固定的画面。
没错，就是一群人穿着那种粗糙的兽皮，对吧？
对对对，手里还拿着几块刚敲出来的破石头，搞不好正围着一堆好不容易升起来的火堆在那瑟瑟发抖。我们对远古的默认设定就是原始挣扎，就是仅仅为了活下去已经拼尽全力了。
因为在我们的普遍认知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条漫长而且极其缓慢的直线。
是的，
肯定得先是狩猎采集，然后过了成千上万年才慢慢学会种地，再经历好几代人才能敲打出第一件金属工具。大家都是这么觉得的。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批资料，也就是历史学家罗伯特·万挪伊关于创世纪第四到第五章的一份课堂讲义 notes， 可以说会彻底击碎博物馆里的那种刻板模型。今天我们不聊神学，我们要做的是拨开文本，去直击一个极其颠覆的隐藏视角。
没错，一个关于大洪水前的高科技社会。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如果你是为了丰富历史知识，或者就是单纯对人类起源有着狂热的好奇心，今天这期内容绝对会让你有那种顿悟的时刻。如果这份古老文件的记载是字面意义上的写实，那我们的祖先那个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硬核的多。
这里的反差确实大得惊人，因为文本其实是用一种近乎平淡的口吻记录了人类在这个极其早期的阶段所取得的，怎么说呢，科学和文化上的爆发式跨越。
对，直接就爆发了。
比如最基础的生存方式吧，我们刚说了，通常以为早期人类是完全靠天吃饭的采集者，每天去森林里碰运气找果子。但文件里明确指出了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哇，这可不是到处乱捡东西吃，这说明他们直接进入了农业培育和动物驯化的阶段了。
对，这意味着人类不再是被动的去适应环境，而是开始主动改造和控制资源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会突然出现定居点。
就是那个该隐的儿子以诺建立了一座城市。当然了，我们知道这肯定不是今天纽约或者上海那有钢铁丛林，但它明确指向了一种永久性的村落定居点。
是的，根据考古学家凡根的说法，目前已知最早的村落定居点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
这就很灵性了，因为定居带来了直接好处，就是人类生存压力的释放，对吧？当人们不用每天为了明天的饭菜发愁，不用担心随时饿死的时候，文化就开始发芽了。
没错，这在资料里体现得很明显。紧接着就出现了尤巴这个人，他被称为所有弹奏竖琴和吹奏箫之人的祖师爷。
等等，竖琴和箫也太具体了吧。在早期的英文翻译版本里，我记得好像甚至被翻译成管风琴这种更复杂的乐器。
是有这个翻译，后来修正为箫或者管乐器了。但不管是哪种，这都不只是无聊的时候吹吹口哨那么简单。弦乐和管乐的出现，说明人类当时已经初步掌握了声学规律。
甚至开始追求纯粹的精神享受了。但说实话，真正让我觉得认知维度被彻底跨越的是土巴该隐这个人物。资料里说他是个打造各种铜铁器具的工匠。
对，冶金技术登场了。
这太夸张了，你想想，在短短几代人之间，从种地盖房直接跨越到锻造青铜和铁器，这种感觉并不是什么从钻木取火跳到发明智能手机，而更像是从寻找自然材料直接飞跃到了改造物质结构。
这个比喻很贴切，用石头打猎，你其实只是在利用现成的东西。
没错，但你要冶炼铁矿时，你得通过高温重塑物质分子啊。这就像是从收集冰块突然跨越到了发明制冷机一样，这完全是一个本质上的维度跃迁。
而恰恰是这个维度的跃迁，在标准的历史学时间线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怎么说？
按照现有的历史分期体系，标准的铁器时代通常被定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当时腓力士人就是凭借着这种先进的铁器锻造技术，在军事上压制了以色列人， 而青铜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
嗯，这是常识。
可是呢，创世纪文件里这条时间线的年代设定显然远远早于这些标准年份，这在人类学上确实是个极大的谜团。
那就让人不得不问一个非常现实也经常被拿来反驳的问题了。既然远古时代已经掌握了冶炼青铜和铁器的技术，那为什么我们在历史课本上看不到？
证据到哪儿，对吧？
对呀，为什么博物馆里没有展出那些远古的铁剑？等一些，因为当我们发现科学证据跟古代文本对不上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因为年代太久，证据被毁了。但如果我们站在听众的角度，那种带有批判性思维的角度来看，你不觉得这种解释有点太讨巧了吗？这简直就像是我说我后院埋着一架 UFO， 只不过你现在挖不到而已。
哈哈，这个质疑很犀利。如果没有硬核证据，我们凭什么相信这种超前的科技流道呢？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考古学界内部其实一直存在着这种张力，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硬核证据的。
哦，还真有。
比如学者斯蒂格斯的注释里就直接反驳了那种绝对不可能有铁器的说法。考古学家在小亚细亚的一位安纳托里亚统治者的古墓里实实在在地发掘出了一把铁匕首。
铁匕首年代是多久？
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到2200年之间。
哇，那这比公认的铁器时代早了整整1000多年啊。在考古学里，这可不是一个小小的测年误差能搪塞过去的。
还不止这些，海斯在1960年出版的《埃及的权杖》这部书里提到，在前王朝时期的埃及，大概是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200年之间，人们竟然发现了铁珠子。
公元前4000年，我的天，那比中东地区通常认定的铁器时代早了1-2000年了。
是的，这些铁珠子可能是外面进口的奇特物品，也可能是当地小范围研发的，但无论如何，它们确确实实存在于那个时代。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也是考古学运作的一个核心机制，就是那个幸存者偏差。
没错，
我们之所以觉得石器时代极其漫长，而且证据确凿，满地都是石头，是因为石头这种材质它极其稳定，随便一块石头保存个几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问题。
但是铁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铁在自然环境里极其容易氧化生锈，只要几千年，甚至别说几千年，几百年吧，一把特别锋利的铁剑搞不好就会降解成泥土里一抹连看都看不清的红褐色铁锈了。
所以万诺伊的资料里提出了方法论警告非常重要，考古证据其实具有极度的碎片化特征。
碎片化，对，
我们没发现证据并不等于证据就绝对不存在，仅仅因为目前缺乏大面积的确凿考古发掘，就直接武断地把文献记载打上不可信的标签，这在方法论上其实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历史的拼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残缺，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几块关键的拼图，就说这整幅画都是假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大洪水前真的存在这么一个掌握了冶金、音乐还有城市建设的高度发达文明，
他们拿这些高科技干了什么？
对呀，怎么能每天就是坐在城里弹着竖琴吃烤羊肉串吧？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社会肯定会发生巨变。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人类与技术互动中最幽暗的一面。文本在这里展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谱系发展路径，也就是塞特的谱系和改允的谱系。
对，资料里特别提到了这两条线的对比。
在看塞特谱系的时候，有个细节要注意。结合创世纪第五章，资料强调我们不能用这段家谱去精确推算从亚当到挪亚的绝对时间。
为什么？是因为活的岁数太夸张了吗？
主要是因为古代的家谱记载中往往存在世代的间隔，它更强调的是救赎的历史意义和精神方向的传递，而不是给你提供一份严丝合缝的日历。
我懂了，就是塞特这一脉更偏向于精神层面的传承，但转过头看该隐的谱系，那简直就是一个科技爆炸的世俗互化器啊。
完全没错，我们刚才聊的城市、音乐、冶金全都是该隐这条线的，但伴随这些高科技成就而来的是急剧膨胀的骄傲，还有失控的暴力。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反面人物，拉麦。
拉麦这个人确实挺狠的，他是文本里记录的第一个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人。
对，他娶了亚达和喜拉，直接破坏了一夫一妻的理想婚姻模式。但如果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代的图景联系起来看，拉麦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对妻子们发表的那段狂妄声明。
那个著名的复仇宣言，对吧？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没错，他为什么敢这么狂？为什么报复心这么重？其实正是因为他依仗着儿子土巴该隐锻造出来的铜铁武器。
哇，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你想想看，这就好像是一场古代的军备竞赛，科技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道德的约束能力。
是的，
你给一个原本就充满复仇心和掌控欲的人发一把闪闪发光的新铁剑，而他周围的人还拿着木棍和破石头，他瞬间就会觉得自己是无敌的。
所以拉麦把绝对的信任全都放在了技术和科学进步上，以此来藐视所有人。技术赋予了他物理上的绝对优势，而这种优势直接导致了他心理和道德层面的异化。
也就是说，科技本身其实是中立的，那块铁矿石在地下的时候哪有什么善恶，但是当它被高温锻造出锋刃，它就像一个放大镜，把人性深处的傲慢给放大了无数倍。
这也引发了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终极问题。作为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科学技术与人类文化的发展？拉麦的滥用只是个开始。
确实，尤其是当你知道技术可以把人变成拉麦这种怪物的时候。你看，这就不仅仅是关于青铜器时代的远古故事了，我们在今天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
绝对的。学者梅钦在《真理之经》上发表过一篇叫《基督教与文化》的文章，里面就探讨了面对文化与科技时，人们通常会采取的三种态度。
哪三种？
第一种态度叫从属。这种观点如正把信仰和精神追求完全降级，变成人类文化的附属品。
也就是说，在科技面前彻底躺平，科技指哪儿我们打哪儿。如果我们完全被技术牵着鼻子走，那我们和拿了铁剑就以为自己是神的拉麦有什么区别？这显然不对。
没错，这是否定的，所以有了第二种态度，叫做撤退或者逃避。因为看到了科技和文化成就潜藏的巨大危险性，就像拉麦的武器那样，所以干脆完全避世，不接触了。
我能想象，既然铁剑这么危险，那我们把炼铁炉砸了，退回森林里去吧。其实今天也有很多人呼吁说，拔掉网线，扔掉智能手机，不要搞什么人工智能了。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逃避看似安全，但其实是不起作用的。知识和技术的洪流是你挡不住的，没有真正理解并正确应用知识，一味逃避解决不了人性内部的缺陷。
所以梅钦支持的是第三种态度。
对，第三种叫做奉献或者圣化。
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宗教色彩，具体在技术层面上怎么理解？
核心就是深度参与，你要去参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但同时你要把这些成就奉献给更高的目标去服务，而不是像拉麦那样去服务于个人的私欲和暴力。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屏幕前的你面对今天层出不穷的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或者是那种无休止的信息轰炸时，你其实正面对着拉麦和梅钦讨论的同样困境。
时代变了，但人性面对技术的挑战根本没变。
是的，我们不应该害怕技术，不用去砸炼铁轮，而是要问自己，我们正在用手里的技术打造什么？是一把屠戮的剑，还是能造福所有人的工具？
这是非常深刻的反思。
好了，为你快速梳理一下今天的核心收获。我们刚才一路追踪了人类早期的农业、城市定居点、音乐，甚至冶金技术。
我们也探讨了为什么考古学的碎片化不能轻易否定这些古老文本的记载。
没错，然后我们看到了该隐谱系中的拉麦是怎么利用金属武器膨胀出那种可怕的狂妄的。最后，通过梅钦的理论，我们找到了在这个科技时代自处的智慧。
不逃避，不盲从，用更高的道德目标去驾驭技术。
对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绝对会让你深思的悬念。
哦，什么悬念？
你想象一下，如果大洪水前真的存在过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他们懂冶炼，懂规划，懂略理，而洪水之后一切都被抹平了，幸存者们不得花费漫长到让人绝望的时间，在废墟中极其艰难地重新摸索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技术，
就像一切归零重开一样。
没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科技发展究竟是一条笔直向上的、永远不会掉头的直线，还是一个不断攀登巅峰，然后被迫推倒重来的漫长轮回？
这个问题太震撼了。
当你明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不妨低头想一想，在我们脚下几百米的泥土深处，是否还埋藏着某些属于我们祖先的、足以彻底颠覆现代认知的高科技？他们是不是正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下一把考古学家的铲子，去唤醒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深度解析再见。